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平安。感谢神，也感谢大家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平安地来到大家中间，也能够在今天在大家中间来一同敬拜我们的主。首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一周的忙碌之后，能够把这样的时间分别为圣。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主啊，你的话语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求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但明白你的话语，更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主你自己的帮助和安慰。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刚才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呢，讲述了主耶稣的门徒在海上遇到风浪的这两次不同的经历，不知道大家对风浪有没有一个切实的经历和感受？我曾经在大陆呢是做记者的，有一次机会我就去了在离大陆海岸不远的一个海岛去做一个采访，因为那个岛上面有驻岛的那些驻岛兵。那我去的时候呢，这个大陆这个小岛离海岸大概50公里的地，这样的一个距离不是太远。去的时候早上是风平浪静。到了快到跟前的时候呢，就突然起了暴风，那个大海的风浪就无法使得我们的这个船靠岸，因为船长他很有经验，他不敢让这个船强行靠岸，因为这样呢，这个船就会被打到那个岩石上，这个船就会碎掉、都坏掉，所以他一直在这个风浪中和这个风浪在周旋，一直等到这个风浪稍微有一点止息的时候。才把船慢慢地往前靠。当时我就在这个风浪当中呢，就趴在那个甲板上，抱着一根柱子，我已经不知道天南地北了，东南西北都不清楚了。直到一个小时之后，我才有一点感觉和知觉。所以那次的风浪给我一个非常大的经历，就像我们在这个经文今天读到的《马太福音》8章24节那里看到说，海里突然起了暴风，甚至是被船被波浪掩盖，当时我趴在那个甲板上呢，我就看到一个浪头一来的时候，整只船都在海里面一样，看不到船上任何东西，非常的害怕。这幅画呢是伦勃朗画的，如果大家对伦勃朗的画有了解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位17世纪荷兰的画家，他特别喜欢用光影来表现这个画面的内容，所以在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到他来画这个。门徒在海上经历风浪的事情，他把这个高光用在什么地方？风浪是吧？最亮的地方就是画面最突出的地方，所以这个高光的地方呢，就是他要表达的内容。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风浪非常的强大。那这就是我当时呢在大陆的这个一个同样的感受，因为当时眼中啊看到的都是海浪，都是白色的。这样的经历只要一次就够了，但是感谢神啊，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经历到这样一个风浪的经历。但是呢，还有一种风浪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经历的，那就是什么？我们人生的风浪。我们说人生不都总是一帆风顺的，是吧？人生当中的风浪和大自然当中的风浪一样，是常常会发生的。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加利利海这样，湖面上常常会有这样的大风大浪。那首先我们来看，在第8章第23节、24节，我们看到，耶稣和他们一起上了船，海里就忽然起了暴风。这个"忽然"这个词呢，让我们看到这个风暴是说来就来了，它不用和我们商量。我们人生的风浪可能也是这样，说来就来了。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遇到怎样的一个风浪。如果想要和我们商量的话，我们会不会同意这个风浪来呢？我们当然就不愿意了，是吧？谁希望我们的人生会碰到一些不是很顺利的事情呢？谁希望我们的人生会碰到一些大风大浪的事情呢？那现在我们有天气预报，可以预测什么时候会有风浪，是吧？但是呢， 很可惜的是，现在还没有什么预报可以预测、预报我们人生的风浪。那在第八章这里所说的这个风浪，我们看到特别的很大，大到呢可以让整个船，我们刚才从画面上看到，可以让这个船可能会随时的沉没。我们知道船上的这些人呢，有一些人是很有经验的，什么？水手，是渔夫啊，他们常常在海里面打鱼，他们也常常会经历一些风浪。可是这一次的风浪可能大到让他们都无法招架，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非常害怕了。然后呢，他们就向主耶稣去求救。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呢却什么？睡着了。主耶稣却睡着了。刚才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让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世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他到这个世上来，尝尽了人间的各种苦难，最后走上十字架，为成就救恩付上了代价。所以他到这个世上来，我们常常说是餐风露宿。圣经上说他到这个世上来是什么？没有枕头的地方。在刚才我们读的第八章这一段经文第二十节，如果我们看到呢，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给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怎样一个居无定所的情况。那么在这里他在船舱里睡着了，这就是一个例证，他把船舱现在正当作他的床了。所以当门徒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那耶稣醒了之后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就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词，就是大大平静了。大大这个词和二十四节那里形容这个风暴很大的这个词，这个风暴的这个暴风的这个暴字，那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词，它是一个呼应。通过这个呼应就告诉我们，不管这个风暴它有多大，但是主耶稣的能力和他的恩典比这个风暴还要大。所以呢，他说让这个风暴平息，这个风暴就能平息。暴风所代表的力量是大自然的力量，是不是？那主耶稣能够平息这个风暴，就是告诉我们他的能力远远超过大自然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大自然都是他创造的，是吗？他本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降卑来到这个本是他创造的这个自然界当中，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光来到这个世上，世人却不接受光，这个世界却不接受他，不认识他。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一段经文，有人就说，你看上去不到五十岁，你怎么能说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呢？同样在这个船上的人也是一样，他们并不知道，并不认识他们眼前这一位能够帮助他们平息风浪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我们在八章第二十七节就会看到，这些人众人都稀奇地说，这是怎样的人呢？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这些门徒都奇怪，这个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人。那有一次我的女儿，她拿着一个罐头瓶，她让我帮她打开，我就一拧就帮她打开了。然后我就看着她呢，她就大大的眼睛瞪着我看，我说你看着我干什么？她说你是怎么打开的呢？我就很奇怪，我说你让我要不要帮你打开呢？她说当然要了。那我说你为什么问我这句话呢？你来找我，你肯定是觉得我能够帮你打开的，是不是？我帮你打开了，你问你是怎么打开的，你怎么能打开的？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看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也是这样，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举动或者是思想。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向主呼求，当主真正帮我们解决了一些困难，让我们得到了平安，我们又在怀疑，这个是不是主为我们成就的？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为门徒平息了这个风浪，那这些人呢又奇怪，他们没有为这个平息风浪而感恩，反而奇怪 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但是呢，在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主耶稣已经知道他们这些人是怎样的一群人。那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好，我们在经文里看到他们是什么？小心的人。主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呐、啊，为什么胆怯呢？”他们对这个风暴、对这个风浪害怕、胆怯。那什么意思呢？难道说面对这样一大的风暴，不应该感到害怕吗？那其实不是，害怕是我们人的一个软弱。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有这样的软弱，主一定要责备我们。有时候主不一定会因为我们的害怕而责备我们。那我们再看到第十四章那里，门徒同样很害怕，在26和27节那里说，他们甚至害怕地喊叫起来。但是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有没有责备他们呢？没有，不但没有责备他们，反而急忙地安慰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用怕。那么在第八章那里，主耶稣为什么要责备他们胆怯害怕呢？那我们看到，那就是在主耶稣看来呢，这些门徒在这个时候不应该胆怯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正在船上和他们同在，是不是？船如果是真的是要沉没的话，那主耶稣同样在这个船上。如果这个门徒，这些门徒真的是对主耶稣充满信心的话呢，他们就不会害怕，因为他们曾经亲眼看到过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一定知道他们的老师一定可以做什么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才向主耶稣来求救。那正好说明他们有信心，有信心相信这个主耶稣是可以救他们的。但是面对这个风暴，又看到主耶稣还睡在那个船舱里面，一点举动都没有，他们又害怕这个船会突然的沉没，这样他们就会丧命。所以这个真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这矛盾就是他们一方面知道睡在那里的他们的老师、他们的父子可以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看到他们的老师没有任何动静，所以他们就矛盾。那么两者合在一起，就是主耶稣讲的小心。他们不是没有信心，只是他们的信心还不够，所以信心小。信心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信又不完全相信，不相信又有点相信，这就是矛盾。这个矛盾才是我们人生当中，在信仰的道路当中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风暴。因为这个矛盾呢，会阻碍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可能会停滞不前。而一旦我们在信仰道路上停滞不前呢，我们就要下沉。所以这正是彼得在十四章那里所要经历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在第十四章，当这些门徒再一次遇到风浪的时候，主耶稣当时就不在船上。之前呢，主耶稣刚刚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细节，就是22、23节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之后呢，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在22节当中有一个字叫催啊，这个字，这个字用得很好了。在通常的情况下，主耶稣应该会让这些门徒呢先安排众人离开，可是这一次是主耶稣在众人还没有散去之前，他先安排他的门徒先离开，有点反常，是吧？我们知道这一场聚会，光是男的就有5000人，那加上妇女小孩，可能远远不止5000人。让这么多的人散场，可能不是一般的一时半会的功夫，是不是？所以，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却帮助门徒做了这样的工作，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让他们赶快的上船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可能因为风浪快要来了。那当时的情况好像就是主耶稣知道风浪要来，所以呢，想让他们在这个风浪来到之前就能够赶快的到达目的地。但是也或许是主耶稣有意的要安排他们早一点进入这个风浪当中。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后来的结果就是这个门徒遇到了风浪。所以我们看到，这不是主耶稣 失算，是吧？而是主耶稣有意的安排。马太告诉我们，当时门徒在海里面与风浪搏斗，到了什么时间呢？一直到了夜里四更天的时间。那四更天差不多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在凌晨三点钟到六点钟的时候。他们在海里面一直到了凌晨三到六点钟，那我们可以算一下他们在海里的时间的长度。我们估计一下他们散场的这个时间，差不多晚上七八点钟、八九点钟，因为天黑的这个时间，他们离开了，一直到凌晨三点到六点之间，那么大概中间可能有七八个小时，是吧？那七八个小时他们一直在海里面。那么他们七八个小时在海里面走了多远呢？我们看到在第二十四节那里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原文当中有一个词叫 stead， 这个 stead 是古希腊这个赛跑场上的一个长度单位，一个 stead 是185米，那英文翻译成说 the considerable distance， 就是有一些距离了。那到底多少个 stead 呢？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说大概有25到30个 stead， 算起来就是大概差不多5公里左右。那5公里左右就是10华里啊，十华里就是这里讲的10里多路。那我们看到一只排水量差不多7到8吨、7、8吨、8、9吨这样一个渔船呢，正常的人力行船、风船等等，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行3到4公里。也就是说呢，这个5公里差不多也就是最多2、3个小时就到了，但是门徒却用了7、8个小时，那只能说明这个风浪确实是很大，是吧？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风浪当中，门徒就在海里面与风浪搏斗，肯定早已是精疲力尽。马可福音记载说，主耶稣呢在岸上看到这些门徒摇橹甚苦，因为风浪很大，就从海里走到他们那里。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个疑问，是吗？当我看到这个马可福音的记载，我就想，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主耶稣看到这个风浪，然后就斥责风浪，风浪止息。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主耶稣在岸上看到他们在海中很痛苦的去摇橹和风浪来搏斗，为什么主耶稣不在岸上就直接吩咐风浪停止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麻烦的说自己要走到他们当中去呢？感谢神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并没有直接的斥责风浪平息，正是他的恩典所在。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能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如果每一次当这个门徒遇到风浪的时候，主耶稣就为他们平息这个风浪，那说明什么呢？这个风浪是不应该发生的。所以当风浪来的时候，就要斥责他平息。我小时候回家的时候，就要经过一个人家的门口，这个人家养了一条大狗，它非常的大，它不管碰到什么人它都叫，都出来追着你跑。所以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先大叫，它没叫之前我就叫，为什么呢？我叫我的爸爸。所以这个狗一叫，我爸爸就从家里跑出来，就把我领回去，我爸爸就对着这狗就斥责它，然后这个狗就回去了。因为我爸爸觉得这个狗怎么回事啊，像邻居啊都是熟人啊，总不认识人啊。同样的，当门徒一遇到风浪，如果主耶稣这个时候就斥责这个风浪，那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个风浪是不应该出现的？或者是主耶稣不喜欢这些风浪出来了为难他的门徒，对不对？但是呢，这一次主耶稣并没有直接的去斥责风浪平息，他就在看着他的门徒一直在和风浪搏斗。这就告诉我们，风浪有时候是上帝允许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可能要通过这个风浪来锻炼我们。上帝不是每一次都在风浪来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去让风浪止息，正是说明他爱我们，他要让我们从中要得益处。同时呢，上帝不是在每一次风浪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让这个风浪止息，正是说明呢，风浪也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是吧？不然的话就会像我们邻居家那个狗一样，它一出来，我爸爸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来，只要它一出来我们就把它呵斥回去。 但是风浪不是这样，所以它有时候会成为上帝来训练我们、锻炼我们的工具。每一个风浪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但是上帝他用风浪来锻炼我们的时候，他也是一点一滴的啊，慢慢的、渐渐的进行。所以这比较两次风浪，我们就看到第一次风浪大还是第二次风浪大呢？其实是第一次风浪大，那里说是暴风嘛，船快要沉没。这一次呢，虽然有风浪，只是他们行船什么很困难。第一次风浪那么大的时候，主耶稣在船上与他们同行。这一次风浪稍微小一点，主耶稣呢并不在中间。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训练，这是非常的那么精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看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生活当中，我们经历的一些风浪，其实也是上帝在试炼我们。在这个困难现在临到我们，是有上帝的心意。虽然在其中我们会觉得很痛苦啊，一时一刻都不想去面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无论风浪有多大，无论困难有多么的艰险，上帝他永远掌权。就像诗篇所说的，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他坐着为王，是吧？风浪中，我们的主耶稣正在与我们同行。那这些门徒在海里面被风浪摇撼的时候，主耶稣正在不远的地方看着跟着他们来看着他们。所以主耶稣其实也在风浪之中一直和他们同行。当这些门徒经历风浪的时候，其实主耶稣也一直在经历这个风浪。这是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那么第二，从我们门徒的来看，从门徒角度来看，主耶稣并没有斥责这个风浪的止息，也有一定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发生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彼得在水上行走了。彼得下船到海里之前，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有时候我就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会说：啊，主啊，如果真的是你，你赶快让这个风浪平息了，我们已经在这个海上面辛苦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才来呀？但是呢，彼得没有这样要求，他反而说能够让他从海上走到他那里去。他好像完全忘记了他们在这海上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时间的一个折腾。我们看到这是彼得一个信心的突破。那这个突破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以前主耶稣在医病赶鬼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刚刚他们经历的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当中，他们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他们只是做一个旁观者来看主耶稣如何行这些神迹。但是信仰的真意却是主动的，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虽然我们被上帝拣选，看上去好像是被动的，但是上帝实际上也要愿意让我们主动的去寻求他，是吧？所以以赛亚书说，当称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彼得说，主啊，让我能够从水上走到你那里去，主耶稣怎么说的呢？主耶稣只说了一个字，来。中文翻译是吧，说你来吧。原文当中就一个字，来。这个来呢是一个祈使语态，我们学过语法都知道，祈使语态是一个什么命令式，说要你来。那彼得是一个请求，到了主耶稣的回答，主耶稣把它变成他的一个主动的命令，就是说明主耶稣非常希望彼得有这样一个突破，非常希望彼得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是一个突破，是从彼得的突破。这个突破是他在信心上面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能够成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所以我们很多人常常来教会敬拜主，参加活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都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角色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要成为一个主动参与者，要来参与到服事的行列当中。所以这个突破到了主耶稣的得到了这个主耶稣的肯定，那这个肯定就是表现在主耶稣也迫不及待的希望他的门徒能够很快的成长和成熟起来，能够参与到他的事工当中去。这个正是上帝使用这个风浪来试炼、来训练这些门徒的用意。所以以上这个两点，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风浪当中与我们同行，它的意义就是主耶稣在风浪中与我们同行，不一定每一次都为我们去平息风浪。他非常希望的看到，就是我们能够靠着他在风浪上行走， 那就像脚踩实地一样，让这个风浪能够踏在我们的脚下。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警醒，我们看到随后彼得的情况就是什么？他沉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周围的环境原来是这样，所以他有点迟疑。主耶稣说他是什么？为什么什么？疑惑呢？这疑惑这个词呢，原文就是迟疑的意思。迟疑就是说，当他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很有信心的，可是走一段时间发现原来风浪这么大，他的眼睛就从主耶稣的身上就开始转移了，转移到周围的环境当中，看到原来周围的环境是那样的凶险，所以他就迟疑了。迟疑呢，就放慢了脚步，放慢了脚步呢，就站在那里不动了。当他站在那里不动的时候呢，他就什么？下沉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在我们信仰当中，遇到矛盾才是最大的风浪。在这里说，有了矛盾，有了困难，让我们产生疑惑、迟疑，让我们停滞不前，这就是风浪所带来给我们的危险。所以当主耶稣上船之后呢，风浪就停止了。那么他们很快就到达目的地啊！感谢神呢，让我们看到我们越是在困难之中，我们就要越要知道这个试炼的终点就要来到了。所以只要我们坚定的仰望神，这个终点一定很快的就来到。那这一次当风浪止息的时候，船上的人怎么看他呢？马太告诉我们说什么？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什么神的儿子。”我们看到在上一次在第八章那里，当主耶稣斥责风浪，风浪就立刻停止，然后这些人有没有拜他呢？没有拜他，不但没有拜他，反而都在稀奇，都在疑问说这是怎样的人呢？而现在他们在经历风浪之后却说：“你真是什么神的儿子。”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让我们看到上帝通过这个风浪对门徒所做的训练已经得到了一个圆满而有理想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些门徒经过两次风浪，从不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人，到拜主耶稣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他们的信心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也大大的改变。这正是风浪所带给他们的好处和结果。那有首歌唱得好，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什么彩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已经很多天没有下雨了，也没有看到过雨后的彩虹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风雨之后看到彩虹，我们就知道这是上帝他还在坚守他的应许。当我们看到这个彩虹，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美善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所以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风浪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主耶稣正在与我们同行，不单是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整个教会在遭遇风浪的时候，我们也一定明白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刚才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现在虽然我们这个地方很久没有看过雨后的彩虹，但是有一种变味的彩虹我们常常会看到听过，是吗？原来彩虹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记号，现在它所代表的意义正在被扭曲被篡改。我原来所在的卡加里的一个教会名字叫彩虹教会，所以很多次他们就很苦恼，想要改掉这个教会的名字。但是呢，其实这个世俗的潮流对我们教会的影响，不是我们改了名字就可以逃避就可以避免。那现在我们的教会也如同一艘船一样，正在这个世俗的潮流的风浪当中被摇撼。但是感谢主，通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不经历风浪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正在与我们同行呢？不经历风浪我们又怎么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主就是上帝的儿子呢？所以在这个大风大浪之中呢，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持守我们的信心到底，我们就一定会在主的看顾下平安地到达终点，直到我们能够和当年这条船上的那些门徒一样亲眼地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今天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主啊，你是我们所信靠的主，你是上帝的儿子，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不单的成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的是能够主动的参与到你的事工当中，参与到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你本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求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在这个世代能够为你做光做盐，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